大家好，我是赵航，欢迎来到 15 Minutes with Hang。 我是一名国际教练联合会认证的领导力教练，工作中我帮助客户提高领导力，产生更大的影响。生活中我专注于个人成长，内在探索，希望可以通过播客创造一个真诚开放的空间，和大家一起交流分享。无论你身在何方，正在经历什么，当你打开播客收听节目的那一刻，我们就产生了链接，希望给你一些启发、思考、慰藉、陪伴。节目里见喽。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 Podcast。今天是12月20号，美东时间下午3:16。This is the time of the year。就是还有11天，2023年就要结束了。我觉得每到年末，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做 self reflection， 去回顾、去自省、去反思，进行总结这一年的一些经历，这一年的一些想法和心得，同时也会去计划新的一年，去立目标。所以似乎每到年末，很多人都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有很多coach， 我的同行会在年末去做一些这样的 program， 去做一些这样的 workshop， 一些小组的讨论，来帮助大家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似乎就已经变成了一个 norm， 变成了一个 routine， 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就去做了啊，一到年末我们就应该总结这一年，就应该去规划下一年，似乎想都没想就做的一件事情。我每周都会进行一个反思总结，也会去计划自己的下一周，这个已经变成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一个习惯。所以似乎每到年末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一个习惯。我还记得2年前这个时间节点，我当时正好是回国，而当时是在疫情期间，所以我在酒店隔离有大把的时间，我也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年末总结，详细到最后自己都有点受不了。每一个大类，不管是说健康也好，事业也好，关系也好，情感也好，各方面去详细的回顾，同时把它们写下来，写在电脑上，恨不得要去翻过去一年每一天 calendar， 每一天日历上看自己每天做了什么。但总结下来，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是什么感觉啊，但现在回想，可能只是在寻求这样的一种自我宽慰，到年末想要告诉自己这一年没有浪费时间，或者说去获得一种成就感，觉得这一年自己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的。去年年末的时候，因为当时两个朋友也是在录 podcast， 邀请我去录一段自己实践幸福的小事，我也就此机会，当时的时候是录了一期 podcast， 以一个很不一样的形式去回顾了这一年。而今年在这样一个年根上，一个2023马上就要结束的节点上，我好像又不加思索的说，哦，要去进行总结。但是 instead of just jumping right into it， 并没有说，哦，立刻就开始去总结，而稍微去问了自己一下，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Does it even matter？ 这件事情真的值得去做吗？而如果我想做，我到底想要怎么去所谓的总结这一年？为什么要做所谓的年终总结，要去反思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它还是有它的意义和价值的。时间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一秒钟是时间，一分钟是时间，一小时是时间，一天，一个月，然后一年，甚至很多年。我们人为的去规定了这样一个去计量时间的单位长度，当然它有它背后的意义，地球的自转公转来标记着一天一年的起始。但我觉得年本身这个概念也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总会经历起起落落，总会有一些它的 cycle， 它的一些循环。而一年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 I go through it all， 我经历了这样一个循环。这样一个循环可能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就是哦，有一些时间节点，比 比如现在每年可能到年末以及第二年年初，对于教练来讲，对于尤其是和公司合作的教练来讲，都是一个相对缓慢的时间节点。因为在北美有圣诞节，然后大家会休假，新年圣诞节一般大家都不工作，每到年末很少有新的公司里面的项目，关于领导力教练的项目开始开启，或者是刚一开年就立刻让大家去进入这样的 program，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相对缓慢的一个季节。当然年终的时候，春天、夏天、秋天可能在不同的节点，夏天不一定了，大家都去休假，也可能会相对的缓慢一点，但在不同的节点都是有它的 ups and flows， 有它的起起伏伏的。这可能从工作的角度来讲，但本身从季节的变化来讲，我觉得哦，我们其实就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循环。可能在天暖和的时候就想多出去走走，多和朋友在外面待着，而天冷了可能就想更在家里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当然可能像我滑雪的朋友，天冷了就想更出去，更去上山滑雪。不同的季节可能也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心境和不一样的我们想做的事情。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年的这样一个循环，我们都经历了它的所有。所以在经历了这样一遍看似重复又其实当然每一年都不一样的循环之后，我觉得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去回看我在经历了这一年不同的季节更迭，不同的忙或者是不忙，缓慢，有这些事情有那些事情之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另外一点，我觉得为什么我想去做一个所谓的年终总结，是因为虽然每天每一周都在列一些计划，有一些反思，但很多时候是在安排自己的日程。哎，我这一周有这么多 coaching， 还剩下一些时间，我想来干什么，我想怎么花我的时间，更多的是很细节的，具体到每一日每一个小时的。而这个年终总结，我可能更想退后一步，或者是从一个更高的维度来看一看，有什么样的一些 theme， 什么样的一些主题，有一些什么样的 pattern， 什么样的一些模式，我需要去做什么样的调整，我是不是在一个大方向上，我自己觉得是朝一个我向往的，我满意的，我开心的方向去走的，我整个的状态是不是一个我觉得幸福的，充盈的，内心踏实的状态。所以当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去做这个总结的时候，其实这两点浮现出来，一个是 I went through it all， 我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循环，我想去看看这个循环中到底带给我了什么，另外也想从一个更高的维度去看到一些主题，然后去思考要不要去做任何的调整。所以其实我是前两天就带着这样的一个目的去自己做了一个年终总结，做的方式还挺不一样的，我一会儿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也提供一些思路，如果想去做年终总结的朋友也可以去尝试你觉得适合你的方法。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挺多的思考和惊喜的，那种感觉就是 solidify 一些 idea， 就让这些哎，好像隐隐约约的东西，模糊的东西，经过我的思考变得更加具体和真实的感受。所以我来说说我是怎么做这个年终总结的。我做的还蛮简单的，其实就是这一年12个月，我非常明显的划分出来几个不一样的时间节点。因为从1月到3月我们两个还是在旅居，当时在美国，回到多伦多3月到这个节点其实有一点点模糊，就是6、7、8月吧，我们当时是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面，然后朋友当时是不在，我们帮朋友照顾猫，同时帮他看看家，也算是一个过渡，回到了多伦多有这么一段时间。6、7、8月我们两个就是开始买房，然后同时8月份搬过来，这又算是一个时间上的节点，我们搬家搬到新的地方， getting settled， 安顿下来。然后9月中旬兰哥回国，这个又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节点，变成我自己在这边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所以我非常清晰的哦，这一年其实经历了很不一样的，不管是说在外面回到多伦多住在朋友的家临时的一个地方，到 自己真的第一次拥有了一个住的地方，搬过来，以及兰哥回国，我自己在这边，是每个阶段可能都有非常不一样的体验。我这次完全没有去再回看每一天日历，以及我每天怎么花自己的时间，但我其实问了自己两个问题吧。在每一个时间节点，我问自己 What stands out? 就是我去想这一段时间，哎，有什么东西好像一下就站出来了，就跳出来了，有什么东西让这一个时间节点或者这一段时间是不一样的，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或者对于我来说有比较重大的影响的，不管是人也好，事也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是，到底是什么让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个人重要，或者让这件事情或者这个人不一样， What makes it special? 所以当时其实我就是拿了我的一个本儿，大白本儿，然后就自己在上面随便写一写，随便画一画，但是大概的思路是这个样子的。大家肯定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做年终总结了，你可以去看自己的日历，看自己的照片，因为很多时候它也记录了我们的生活。我记得就是年初的时候参加了一个 workshop， 他当时也是因为年初年末很多的 workshop 都是关于进行上一年的总结，去规划下一年的这样一个主题的。当时那个 workshop 的带领的这个人，他是用另外的方式，他是用画画，但他的方法还挺有意思的。他也是让大家列这么一个时间轴，从一月到十二月，然后他让大家去写几个不同的情绪，比如说伤心、生气、焦虑、兴奋、开心、惊喜，或者是 whatever emotion 你觉得可能在你的生活中出现的比较多，或者对于你来说有意义的一些情绪。不同的情绪就是用不同的颜色来代表，然后他就让你去画在不同的这些月份里面，哎，什么是一个比较 dominant， 是一个主线情绪，有哪些可能你经历了起伏，有哪些可能一直就是在这个背景中隐隐的出现的。你可以宏观的也好，微观的也好，去看自己这一年情绪上的起伏和变化，以及不同情绪的交织，然后同时问一些问题来让大家进行反思的。那个是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正好去参加一个 workshop， 是这样的。我今年没有去画了，但是 somehow 在我做这个总结的过程中还得出来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思考，跟自己的这个情绪或者是说背景情绪特别相关的一件事情。我已经不记得我年初画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样子了，但是今年的一个改变让我意识到，其实在过去的几年中，这种焦虑 anxiety， 这种隐隐的焦躁感其实是一直在我的背景情绪中的。背景情绪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我的一个主要情绪，或者哇，我每天都很焦虑，就肯定不是这样的。它是隐隐的，但是同时又一直存在的这么一个背景。你可以想象成，它背景色就是一个淡淡的灰色。我在回想说，哎，这个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我其实有点不记得，我不记得我当时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或者是说，是不是我当时对于自我察觉的意识都比较低，哪怕有这样一种隐隐的焦虑感、焦躁感，自己都没有察觉，我觉得完全有可能。但是那样说，就是从接触到 coaching， 从开始做 coaching， 从搬到多伦多开始创业以来，直到今年为止，过去的这几年中，这种隐隐的焦虑、焦躁的情绪其实是一直存在的。刚开始创业那几年，我觉得这种灰色的底色，如果说这种焦躁焦虑情绪是灰色的话，它可能占据了底色的30%-40%。就每天早上一起来，哇，就是这种什么都没有干，但是被这种情绪所影响的成分就能占到30%-40%。当然肯定是有很多很多的因素，一方面是开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篇章，做一件之前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去创业，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又想去证明自己，同时又对于自己的不自信、不确定， 也希望这件事情能 work out， 很多很多东西交织在一起，让可能这个底色是到达百分之三四十的一个基线。而如果有一些事情发生，引起了 triggering， 非常的激起我内心的一些焦虑感，或者是说让我进入了这样的一种 survival mode， 我更想去证明，我更想让这件事情成功，那种焦虑感可能就会涨到百分之五六十。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在这边更稳定，事业开始发展，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对自己也更有底气，更自信，有更多的客户找上门来，也和更多的公司合作，这种东西肯定这个灰色的底色慢慢就变浅了。但是我觉得它是一直存在的，哪怕在我们旅居之前，我觉得这个淡灰色的底色可能也有个百分之十到二十。尤其是当你去经历这个 cycle 这样一个循环，哎，有的时候客户就是多，有的时候客户就是少，它不像一个你在公司工作总是有一个稳定的月收入，而情绪就会随着这样的东西而起伏，同时带着这样的隐隐的焦虑和焦躁感。其实在之前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好像鱼都不知道自己在水里一样，直到它脱离了水。因为今年很大的一个感受是，尤其是最近的几个月，这个底色变没了，它不是灰色的了，它是透明的了。现在这种所谓隐隐的焦虑感、焦躁感，这种底色消失了。而这种消失其实才让我意识到，哦，原来之前是有这个东西的存在的。就是因为之前它是底色，就因为它的一直存在，所以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而一旦它消失了，没有这种淡灰色的底色了，给我的感觉是完全的清澈透明。如果用词汇来形容，我开始第一个想到的词是 light and delight。 light 可以，你可以说是光，你也可以说是轻盈，从心底里面的幸福和愉悦感。我觉得特别神奇的是说，这个并不只是在情绪上的一个反应，同时身体上是有反应的。但我之前都没有把这几个事情连接在一起，我不记得有没有在 podcast 里面提过，但是原来我有的时候就会发现我的喉咙这块总是觉得有一个东西在，如鲠在喉。我之前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不是我就需要说话，有一些话我没有说出来，它就积压在我的喉咙这块，如鲠在喉的感觉。以至于之前每一次我去冥想的时候，一开始先深呼吸 take a few deep breath， 而深呼吸的时候，嗓子这一块所谓如鲠在喉的这个东西就会觉得哦好一些。而你深呼吸几次一般都会让你回归到自己正常呼吸的韵律，我觉得哦这块又变得好像很紧，又有什么东西在。我一直之前以为就是说我有话没说，虽然我都不觉得我有话没说，但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或者是这种嗓子如鲠在喉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直到最近几个月，我在做冥想的时候，在深呼吸的时候，忽然间发现哎，这种如鲠在喉的感觉没了，消失了。我的嗓子总是觉得很顺畅的，气息是自由的，是无阻碍的畅通的流动的。我觉得哎，好神奇啊，哎，这怎么回事啊，一天这样两天这样，然后就日复一日，好像每天都是这样。后来发现哦，就这个东西，这个如鲠在喉现在不是一个平常的日常状态了，如鲠在喉消失了。然后忽然间让我意识到，好像原来那种淡淡的焦虑感焦躁感就是一直自己在喉咙处感受到的这种紧张感。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说哎，这种淡淡的底色是怎么消失的，或者是如鲠在喉的东西是怎么消失的，因为这并不是我的一个所谓的目标，哦，我要去去除这个东西，它好像就是潜移默化的就是这样消失了。而我反而是回看想要自己去解释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一时间好像很难去说 pinpoint， 很难去指出来到底什么让他们消失的。但是如果我去想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有几点吧。旅居肯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 不管是说在工作中啊，我们要去做 presentation， 我们有一个报告要完成，我们要去协调一些关系，我们要有 deadline 截止日期，或者是说在我们人生中关系上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还是非常聚焦在自己以及自己周围的人身上的。偶尔因为遇到了挫折，或者是说 work with a coach， 让我们从自己身上跳出来，去看外面的世界，去看到不一样的角度，去发现到底什么是对于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而不是被这些小的事情 get caught up， 纠缠在这些小的事情中。而旅居的经历是相反，是每一天都在大量的接触到新的东西，每天都在大量的协调新的东西，通过别人的视角，通过不一样国家不一样人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之前也聊过几期我们旅居中的感想和想法，让我觉得哦，很多时候之前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在旅居，在这种大量受到外面的刺激以及有一点忙不过来的时候，不得不 let go， 不得不放手，不得不接受，不得不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然后发现、哦、其实真的没什么，发现这些所谓原来可能都觉得重要的事情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然后也从别人的视角中感受到，而不是仅仅的听到想到，而是感受到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哪怕当我回来之后，我觉得自己的这些心得体会以及加上冥想正念的练习，把很多东西都融汇到了自己的身体中，自己的感知中。我猜测可能是所有的这些让卡在喉咙里的鱼刺，让如鲠在喉的感觉消失，也让淡淡的灰色的焦虑感变得透明。这是一个其实并不是直接得出来的，这个并不是说当我在问自己，哎，有什么事情冒入脑海中，什么让这些人这些事情不一样，这个反而更多的是当我真的是统看这一年，觉得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变化，不管是身体上情绪上的一个更 holistic 的一个变化。而当我去回答这两个问题的时候，让我非常感慨和惊讶的事情是，让我感觉到其实 how few things matter and how much they matter， 真正对于我们重要的人和事其实就那么几件，他们是非常的少的。然而就这么几件事情，就这么几个人，对于我们来说又是多么的重要。我可以跟大家聊聊，就是我写的到底什么事情很突出的 stand out for the year。人就是那些人，兰哥，家人，然后就是一些朋友，而朋友其实都是为数不多的，有一些老朋友，有一些新朋友。我觉得很多其他的人可能没有那么熟的朋友，或者是说酒肉朋友，哪怕是客户，我觉得他们都是重要的。然而这几个人，这几个非常核心的人，他给我的生命中带来了太多的连接和满足感，而那种东西是完全滋养我的。我觉得我和客户是另外的一种关系，我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价值，有成就感，有学习，有成长。但是我好像很难用滋养，有一些客户确实是能给到我一些滋养，但是更多的是我们是一种合作的关系。然而我挑出来的，我说出来的这些人，对于我来说是增加我的幸福感，是滋养我身心的。我还写了另外一个 coach， 他是今年我们两个进行了还蛮多合作的，也是看着不管是说从事业的角度来讲，以及我们两个关系的角度来讲，都经历了很不一样的变化，觉得他是 stand out 的另外一个人。还有就是上的多大的这个 mindfulness informed end of life care 的这个课程，正念引导的临终关怀的这个课，真的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新的世界，去探索，去学习，是一种非常充满好奇求知的这样一种状态，同时是很兴奋的，很 exciting 的。虽然 充满了未知，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会变成什么，演化成什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是非常的感恩，也是非常幸福，非常享受的。另外写了 adventures， 就是哎，不管是旅途也好，或者是我们和朋友一起的一些在多伦多周边的 trip 也好，不管是说身体上的这种 adventure， 这种探索，这种新奇的经历也好，或者是说 spiritually， 这种精神上的探索和新奇也好，我觉得对于我来讲都是重要的，以及是说今年忽然间哇，这个东西真的是对于我来讲很不一样的，有了一些经历和体会的。我还写了古典音乐，之前会听一听，但是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些音乐博主，他们去分析一些音乐，他们去比较一些音乐，去更多的帮助大家可以更好的鉴赏音乐，让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尝试。在这个过程中听到不同的演奏家演奏音乐中间的这些细微的差别，以及它给我带来情绪上的共鸣，算是小小的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今年做的另外一个尝试是去跳舞，跳 Bachata， 是一个拉美的舞蹈。最开始就是和朋友一起去，觉得哎，这个还挺有意思的，从来没跳过，而且它是这种 social dance， 是交谊舞，等于有舞伴的。一开始就是好奇去玩儿，但到后来真的是变成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有意思的体验。因为每一次去上课，老师教一些动作，然后你和你的舞伴就开始跳，你不用带舞伴去，其实大家都是陌生人，然后每跳一个动作就会换人，所有的这些都是 rotate， 舞伴之间会换，所以一圈课下来，你基本上和这个班上来参加这节课的所有的 leaders， 大多数是男生，但也有一些女生跳 leaders 这个位置，领导者的这个位置，我算是 follower， 我是跟随者的这个位置，你就跟大家都转了一圈。其实这个过程中可能一开始我都没有怎么跟大家去聊天说话，你也不需要去聊天说话，因为跳舞本身就把你们连接在一起，你们就在一起去跳。但去的多了，慢慢的就是你老在课上见到这一群人或者这几个人，大家自然而然可能就开始聊天，让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就上了一天班觉得很辛苦，有的时候都不想去，但是哎，就去吧。然而你一进到那个地方，进到那个跳舞的 studio， 他们的那个场所里面，你立刻就会感到全身心的放松。虽然似乎我们是在学习东西，但是跟着音乐舞动自己的身体是一种自我的释放，同时让我感觉到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因为我跑步，我举铁，所以我跟我身体的这个关系，或者是说我觉得我的身体就是强壮的，我觉得我的身体就是有力的，是健康的，是健美的。我好像在今年去参加 Bachata 之前，很少会把我的身体跟灵动啊、有韵律啊、自由啊、另外的一种自由连接在一起。所以这个跳舞的过程也让我对于我自己或者对于我自己的身体有很不一样的一种感知和感受。另外就是这种玩儿，这种 play， 因为去本身就是觉得这挺有意思的，可以尝试一下。后来发现真的就是玩儿，因为每一次上课之前，在最开始几分钟老师就会放音乐，然后大家就随便可以跳，一般就会有人来邀请你说哎，要不要一起跳，说啊好啊，然后就一起跳舞。上课是一个比较有结构的，老师会教哎，这个动作怎么跳，男生应该怎么跳，女生应该怎么跳，两个人应该怎么配合。而这种 social dance 其实它本来就是这种交谊舞，你不知道你的 leader 带领你跳舞的这个人他下一个动作会是什么，而你要去跟他配合。有的时候带领我跳舞的这个人他可能比较厉害，他可能学了很多，他会做一些动作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反应，然后就会去教我，然后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两个配合的不好，踩到脚或者是 whatever， 就是中间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在自由发挥的这个过程中搞笑的事情，然后就笑，然后觉得自己很搞笑，觉得对方也很搞笑， 是一种全身心的自由和放松自我的过程。所以这个是就是过去的几个月的一个新的尝试，同时在这个尝试中有蛮多有意思的体验。最后一个特别特别想说的是，在我进行总结，在我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反复出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 well-being， 所谓的健康或者是说大健康。这里面我写了跑步、举铁，但也包括冥想、正念，包括我们买的这个家，包括每天的食物。这些事情对于我来说其实是意外的，是惊喜的。因为我总觉得 well-being 这个东西，健康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基础。就像我们原来说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当然当我说 well-being 不只是说我们本身的这个身体，还包括心灵上的健康、情绪上的健康、整个人的状态的健康，所谓的大健康。我之前都觉得它只是基础，它只是为了让我们去更好的做其他的事情而已。而今年很深的一个感受是，它不是只是基础，它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它并不是说 This allow us to do other things, This is the thing, 它就是本身我们需要去修炼的，需要去注意的，需要去关心关怀照顾的。其实有一点非常神奇的是，因为我每周不都做计划，然后去做总结，总结完了我一般都会说，不同的种类，或者健康种类也好，事业种类也好，我现在 coaching 的 business 也好，关于临终关怀这也好，我自己分了几个类，再进行一个这周的一个 summary， 这周的一个总结，按照分类来总结。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哪怕我设立了这样的一些分类，每周我去总结完了之后，其实我最终只总结了关于自己 well-being 这一块。原因是我意识到，其实所有的东西，其他的东西，不是说他们不重要，而是说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的大健康，完全在带动着其他方面，其他方向的感受和发展。而这个所谓的大健康，不光是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有没有运动，还包括我自己的能量，我的 energy， 我的 mental clarity， 我是不是清醒，我是不是有意识，我是不是可以 focus， 可以专注。而其实这些就是我在去修行的，在去锻炼的。当我把这些都照顾好，其实其他的东西好像自然而然的就流动起来，自然而然的就去做了。而我在所谓的大健康下面，今年感触很深的，其实我们买了房子以后，我发现一个是我可能更花心思去布置当时搬家的时候，另外其实就是每周更花心思去打扫，去维持，去给植物浇水。而这些看似很小的事情，其实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另外跑步举铁这个似乎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似乎是老生常谈，但是今年很深的感受，可能尤其从旅居回来，从原来一个四处漂泊需要真的是 make an effort， 需要非常努力可能才能做到去有一个锻炼的 routine， 需要去有这么一个节奏，到回来更让我去珍惜每天早上起来去锻炼，去可以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开启一天，对于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然后另外写了食物，尤其是这种简单的食物，我觉得我是对食物充满感恩。我还蛮喜欢品尝各种各样的吃的的，不管是这种小摊上非常接地气的，或者是一些比较 fancy 比较高档的餐厅里面的一些吃的。但我今年不一样的感受是，这种简单的食物，或者是可能我们觉得过于简单，很家常，甚至是清淡的食物，当我们静下心来去品味，真正的去感恩，我们能感觉到吃东西带来的这种愉悦，同时其实可以品味到食物中那些非常细小的，甚至是被原来忽略掉的那些味道。然后就是正念的练习，冥想的练习，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刚才说的家、锻炼、食物、正念冥想，所有的这些都让我更加的从容优雅， Grace 是这个脑海中冒出来的词，优雅可能翻译的不太恰当，但是就是让我以那种更发自内心的平和的状态去面对每一天。当然有的时候情绪还是会有起伏的，会被激起，但是可以更快的意识到，哦，自己在做什么，自己的情绪是从哪里来的。我并没有说我100%的都可以以平和从容优雅的心态或者是心境去面对每一件事情，但是今年我感受到了更多。我记得几年之前一个朋友，他每年都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一年的经历，算是一个词的总结。我前几年有过这样的尝试，我记得有一年我选的词是成长 growth， 有一年选的是 change 变化。今年倒很难用所谓一个词了，但我觉得今年的感觉是回归到最基本的东西， go back to the basics。 这种基本的东西是吃饭、睡觉、和朋友的连接， movement， 身体的这种流动，身体的这种动态，不管你说举铁也好，跑步也好，跳舞也好，同时也包括这些更有意识的一些练习，正念、冥想，关注自己能量的流动。而所有的这些让我感受到更多的爱、同理心，感受到这种 joy， 这种开心、幸福、愉悦，更好的感受到自己的身体，感受到能量的流动，不光是自己身体里能量的流动，以及我和别人之间能量的交换、能量的流动，这些都让我感受到，哦，这个就是作为一个人的感觉， practice being human。而想到这一点其实让我很感动，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科技就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的手机似乎就变成我们脑子的一部分。就前两天听到一个人说，哦， I lost my cell phone, I feel like I lost my mind, 就我把手机丢了，我觉得我的脑子都丢了一部分了，我觉得我的意识都丢了一部分了。这也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我们太依赖于这些而生存了，没有好坏，这只是一个事实。然后最近火得一塌糊涂的 OpenAI、ChatGPT、人工智能，在科技发展的速度都可能很难让我们去 keep up with it， 很难知道现在到什么阶段了，很难知道我们怎么去用它的时候，当我们所有的人都依赖甚至是过度依赖社交媒体、自己的手机、上网，所有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今年让我感受到 Wow, what is like to be a human? 作为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这种最原始的，感受到自己的身体，感受到爱，感受到连接，感受到能量的流动，觉得是难得也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好啦，就说这么多，这就是我的2023年度的不一样的一个小节。也想知道大家这一年过得怎么样，欢迎给我留言，我们下期见。本来都要把节目发出去了，忽然特别想再补录一个结尾，因为现在是美东时间12月31号的早上，也就是国内时间的深夜。当这期播客发出去的时候，很多地方已经到了2024年，或者说当听友们听到这期 podcast 的时候，我相信已经开始了2024年。所以特别想借助这个平台，借助自己的节目，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对大家表示感谢，感谢大家在过去一年里或者是过去几年里对我的支持，对节目的支持。前两天小宇宙正好在做一个年终总结，有一系列的动图总结这一年里粉丝增长的人数，大家互动留言的频率，还列出来几位听友，应该是一共有4位听友在小宇宙上面听了我每一期的节目，同时有一位听友是超过100小时的收听。我其实都不知道我总共节目加起来有没有100个小时，因为毕竟在最开始的一年多里面，很多单口都是很短的，15-20分钟的样子。后来我发了那条朋友圈，有很多自己的朋友私信我，告诉我他们收听的时长，说他们应该是在前10，还有朋友说为什么这4个人里面没有他，因为他也听了所有我每一期的节目。 当时觉得很可爱，另外一方面又觉得非常的暖心。其实不管是听了一期节目，甚至半期节目，或者是每一期节目都收听的你们，我觉得只要能从中得到一点点的价值，这种价值不管是说知识上的、体会上的、新的想法、新的角度，还是只是这种熟悉感、心灵上的安慰，能够睡个好觉，我都觉得是值得的。所以特别想在这个时间节点告诉大家，非常非常的感恩，感恩遇见，哪怕没有在实际生活中遇见。我相信声音的波动可以传递出我真挚的感情到你们的耳朵里，到你们的心里。另外也想特别感谢子怡，子怡是最近几期播客开始帮我剪辑的一个小伙伴。我们是2年前通过播客认识的，没有想到其实2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生活中，我的生活中，感恩我们可以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合作。昨天他把这期 podcast 剪辑完发过来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让我特别的感动，所以也想抄袭他的这句话把它送给大家。当太阳照射到你，然后抚过我的时候，新年快乐。想把这句话送给大家，2024年了，新年快乐。同一个太阳，不管是什么时候，抚到你，也抚到我。哪怕我们相隔时空，哪怕我们距离遥远，其实我们又在同一个地方。感谢你的出现，感谢你的收听，感谢你的陪伴。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点赞、留言，并分享给身边的一个朋友。Have a nice day.